中共的历史是谎言和暴行交织的历史，它不但掩盖和歪曲事实，还同人灌输一套邪恶的善恶标准和扭曲的思维方式。一个恶性的文化不可能承载健康的社会和良性的制度，更不可能承载一个优秀的民族。避免党文化围毒继续围祸中国人，大纪元再次推出系列社论解体党文化。听众朋友你好，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家辉。
我是子慧。在今次的节目入面，我们继续跟大家讲解体党文化之八，习惯性的党文化思维。二，创作习惯性离不开党。2005年11月13号，吉林石化公司双本厂爆炸，从化钢被大量有毒致癌的苯化合物污染，在污染物源从化钢扩散，下游急需尽早采取防范措施的时候，中共当局却对民众连续隐瞒消息将近10日才承认发生灾情。然而就在当月底，黑龙江电视台用3日时间组织创作了一台大型特别节目《水之情》。据报道，特别节目连夜投入制作，表演唱《泉水滚滚八方来》、《上升社区见闻》、歌曲《我想告诉你》等6个节目，专门为节目创作。通过独唱、表演唱、舞蹈、上升、小品等多种艺术形式，反映省委省政府在处理突发性事件中所表现出来的统筹全局、以人为本、情系百姓的执政能力。
将这种灾难当作喜庆，将受灾民众作配角，中共当作主角的创作思维习惯，在任何一个正常社会的人看起来都怪异得令人难以置信。然而在中共治下的中国人却早已对此习以为常了。这种创作性习惯思维不仅体现在文艺作品创作上，亦体现在报刊、广播的新闻创意中。比如上述污染灾难发生后，黑龙江省级重点新闻网站东北网接续的相关报道是中小学生利用停水后的假期充实知识。哈尔滨市社区干部写小家为大家停水期间见真情。武警黄金总队为老人公寓送水。停水日某一家医院的食堂减少粥和汤类供应。哈尔滨道路入边开通专线，保证残疾人生活用水。总而言之，形势一片大好，甚至比没受灾更好。目的是反映出省委省政府以人为本的执政能力。
在哈尔滨市停水四日后，供水恢复的第一日，黑龙江省长当众做数饮了第一啖水。新华网的记者颇有创意，特别描绘了普通民众创作的诗歌《称颂党》，以表白赞美是百姓自发的。在报道黑龙江省长饮第一啖水，百姓作诗赞中，黑龙江省长饮水前话，不是我讲话算数，是共产党讲话算数，人民政府讲话算数。一句话就点出了省长饮水的用意，似乎先前那个隐瞒灾情的政府不在中共领导之下。省长饮水后，马上有普通市民作诗一首点题话，斟上一杯放心水，心中感到格外美，党送温暖家家乐，百姓心里放光辉。报道结尾话，挤满人的小屋入边立即响起了一片欢笑声。四日来从花岗水污染的阴霾响阵阵欢笑声中一散而尽。一场关系上千万民众生命的特大污染灾难就这样一散而尽了。结论是民众受灾多亏党的拯救帮助。
这种党文化中创作习惯性离不开党的思维，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的人群有不同的种种复杂形成原因和形形色色的表现特点。但是就创作思维过程而言，没有无处不在的党的影响，就不会产生这样的作品。
中共公开宣称文艺要为政治服务，并且利用层层的宣传机构和组织 来保证这种服务。所以创作的出发点就决定了文艺是党文化的宣传品。同时文艺创作要求体验生活和表现生活，而生活中早已充满了党文化，体验和要表达的内容就是在党文化中打转。而对于创作者而言，他们本身亦深受党文化思维和理论的影响，就会按照党的要求和思想去寻找灵感。更重要的是，党控制了创作者和其一家人的饭碗、住房、睇病和前途，就会强制作者在违背意愿和良心的情况下麻木自己，迎合中共，长期落来就成习惯。于是从动机到内容到作者的思维，都严严实实地罩在党文化的帷幔之下，创作就离不开党了。
一、创作动机离不开党。就作品创作动机而言，相当一部分是直接出于为党歌功颂德的目的，受中共扭曲的历史和党文化社会发展史的影响，很多人是自己受了蒙蔽而将中共当作民族的大救星，为中共唱赞歌，反过来又影响更多的人，在整个社会形成对中共及其首魁狂热的崇拜思想。典型的作品有《红旗谱》《青春之歌》《苦菜花》《三家行》《红岩》《红湖赤卫队》《南征北战》《董全帅》《上金岭》《烈火中永生》《小兵张卡》《红色娘子军》等等。文艺形式包括从小说、诗歌到歌剧、电影，无一例外地反映中共领导的所谓历史必然性和正确性和中共的光辉形象，对百姓的感恩大德。很多歌曲，比如《党啊，亲爱的妈妈》、《毛主席共产党》、《苦辱我们成长》，更是赤裸裸辱骂至极。
回顾近20年来的文艺作品，虽然手法更精致，取材范围更阔，更加注重作品人物的人性化，但是很多作品的创作动机仍然离不开为中共抹粉的基调。比如电影《开国大典》、《周恩来》、《大决战》、《朝与暮》、《离开雷锋的日子》、《孔繁森》等等。
改革开放之后，出现了改革文学、市场经济文学，创作动机是通过描绘改革后的社会变化，间接为中共歌功颂德。改革本身是一种历史潮流，是中共闭关锁国几十年后无可奈何的选择。但在艺术创作入边，它却成了证明中共伟大、掩盖历史罪责的手段。
还有一种创作动机是为了宣传党文化思想而服务的，比如文革年代到处是革命样板戏，为的是配合文革形势，鼓励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一些充满政治宣传的台词成为民间流行语，比如做人要做这样的人，争做时代的新厂长，手捧宝书满胸暖，打不尽豺狼绝不下战场，血债要用血来偿，金洒热血写春秋，仇恨入心要发芽等等。
如此类似出动大批军人参与拍摄耗资3000万美元的英雄，则借历史主题歌颂秦始皇，鼓吹蔑视生命、独裁专政的党文化，间接成为中共主旋律的得力吹鼓手。电影将共产党的江山和天下人的利益混淆同等了起来，从而将恋权为不退、杀人维持暴政的统治者拔高到代表天下人利益的正义位置，潜移默化地灌输观众应该牺牲个体生命以成全暴君统治。
二、创作内容离不开党。早在延安时期，中共就为文艺创作定下了基调，文艺要服务于政治。中共建政以后仍然奉行这一文艺的指导方针，中共还有中宣部保证其文艺方针的强制执行，这个就使得文艺创作在内容上不可能脱离党的要求。
中央电视台每年的春节晚会集中了全国顶级的演员和艺术家和创作班子， 全国几百家电视台转播并直接延伸到海外。每年的春节晚会就是过去一年的政治、社会和艺术创作的缩影，可称为党文化的集中突出表现。到了21世纪的春晚，干脆不被讽刺一丝一毫中共统治的黑暗，预定主题，专门为春晚写专用歌词，好日子越来越好，五福临门，万家欢乐，盛世大联欢，以党国庆典取代民族欢乐，以党文化取代传统文化，百姓的痛苦，民族的危机，在处处弥漫的浓厚政治气氛中蒸发了。
因为党严格规定了文艺作品的基调，所以人们不得不遵从这些要求规定，否则作品就会遭到封杀。
中国各地有很多曲调优美的民歌一直在民间传唱，但是民歌的内容一般以情歌为主，虽然亦有一些是歌颂家乡山水的，但总体来讲和中共文艺要服务于政治的基调相差甚远。因而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前，这些歌曲本来大多不在中共允许的范围之列，但这些优美的民歌被受到党文化毒害的艺术界人士或直接摄取附上为党歌功之词，或按党文化要求改写再创作而赋予政治内容，就成为方言蒙蔽下的民众乐于传唱，中共亦乐见其成的新民歌。比如脱胎于陕北民歌的东方红，翻身道情，山丹丹花开红艳艳，脱胎于蒙古民歌的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我骑住马儿过草原，脱胎于藏族民歌的北京的金山上，哈达献给毛主席，源自于哈哲民歌的乌苏里江船歌，源自于哈尼族民歌的阿波毛主席等等。这些歌曲一经再创作传回民间之后，就被人以一种假象，好似各族民众都狂热咁拥戴中共及其党魁，而中共又无耻咁将呢啲附体于民族音乐上嘅作品，吹嘘成为其发展民族音乐嘅所谓贡献。
2005年，湖南电视台推出嘅超级女声节目《风魔全国》，广受年轻人嘅欢迎，节目人气直接威胁到中共嘅龙头媒体中央电视台，于是。好快呢一纯娱乐性嘅节目开始遭到媒体嘅抨击，处处都系封杀嘅喊声。喺今年超女大赛节目中，主办方特别邀请咗以唱党嘅赞歌而走红嘅所谓老艺术家，与大赛冠军共唱红色经典歌曲《马儿》《你慢些走》《只有山歌》《敬亲人》等，并请老艺术家指点年轻人。这种离不开党的创意，很大程度出于对中共把持的文艺基调不得不认同的无奈。
创作内容上离不开党的思维习惯，还体现在党否定的就要跟着否定。对神佛的信仰被当作封建迷信加以否定，传统文化成了独裁专制的同义词，中共之前的历史人物必定存在历史局限。一句封建就足可以将中国千百年来忠孝仁义等传统美德、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圣贤忠良等人物打入灵贼。十年文革的破坏成了四人帮的过错，饿死几千万人的人为饥荒变成了三年自然灾害，六四屠杀政府的行为是可以理解的，学生反而负有好大的责任。对法轮功的诽谤之词更是铺天盖地，同中共不一致的政党团体好少可以不带贬义色彩，听从中共的就是爱国，批评中共的就是反华，这些中共否定的对象在艺术创作中多数成为被批判、被丑化、被有意歪曲的反面形象。
在历史上和现实生活中，中共的黑暗面和中共的打击对象被视为创作的禁区，人们避而远之。随着偶然触及中共禁区，比如民主、宪政、人权等等话题的记者、作家纷纷被捕，很多人就自我约束。敏感话题偶有提及，亦是离真相相差甚远， 不足以影响中共的光辉形象，不触及中共的核心原则。好多人认为现在创作范围好广，作品好丰富了，特别是最近几年来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参与文艺创作的民众亦越来越多，创作题材越来越广，甚至好多人们过去不敢想象的创作主题亦开始流行，比如所谓下半身创作的性文学大行其道。这个并不是因为民众创作可以完全自由离开党了，而刚刚是人们知道这些主题不威胁中共的意识形态，才可以无顾忌的。中共允许人们这样做，是因为党的禁区牢牢进入人们的记忆，绕开禁区，打擦边球，成为创作习惯性思维的一部分。这个其实代表了对中共制定的创作规则的服从。
好了，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讲到这里。在下次的节目时间，我们会继续为大家播送解体党文化之八，习惯性的党文化思维。
拜拜。
拜拜。